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祝你教导我们凡事谢恩，是本着你的信实和你全人的掌管，和你在天上在地上那所有的权柄。祝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跟随你，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是你的儿女，我们深信在你全然的保护的下面，我们必定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跟随你，能够胜过一切的拦阻。主，在这个时候也求你差派你的使者天使天君来保护所有属你的人，来到你面前来听你话语，来到你面前来侍奉你的弟兄姊妹。愿主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开始这一课的内容哈。那有一个这个标题呢，是叫做如何才是正确的牧养。那今天我大概会涵盖两个部分，还有下一页怎么样看到这个牧养的果效。那上面这一页的重点呢是讲到牧者，下面这一页的重点是讲到这个信徒。那正确的牧养，首先，牧养这个词是和牧者紧密相连的。如果要有正确的牧养，你必须要有对的牧者。那在这一个要点上呢，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一段经文在撒迦利亚书啊，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引用过，叫做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那牧养这一个部分呢，是在教会或者说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人百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上帝设立的职责。那正确的牧养，我再次说，必须和对的牧者连在一起，没有对的牧者也就无所谓牧养。那在这个要点上呢，我们比较可能容易忽略这个问题啊。那牧者这一个角色是上帝直接高立的，在旧约，在新约的时候呢，是神直接呼召的。那有关这一个要点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十章，约翰福音的十章第一到第五节呢，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讲到这个重点。耶稣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那这个里面呢，耶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他后面讲到说，他就是门，他是看门的。那这个牧者呢，是蒙呼召，从耶稣所看的门进去。换句话说，耶稣的允许和耶稣的呼召是一样的，他允许那个牧者才能去牧养这个羊，他呼召那个才有牧者进入他的这个羊圈。然后呢，耶稣把他的羊委托给这个牧者牧养。那他的羊呢，可能是很多，然后有一批给这个牧者，一批给那个牧者。那他是羊的门，他也是羊的主人。那这一个要点呢，是在牧养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从这个角度，我再次要和大家说，如果呢你没有正确的牧者，或者说蒙召的牧者，你就没有办法有正确的牧养。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那这个关键问题呢，我大概会试图更新一个概念，纠正一个概念，就是说有正确的牧养，我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就可以。不是的，你不但有正确的方法，也有正确的人。那这个正确的人是神所呼召的牧者。那如果神所呼召的 神才会与这个牧者同在，那这个大牧人才会使用他所呼召的牧者来牧养他的羊。那呼召部分呢，我在后面的这个有关牧者这个部分，我会跟大家讲。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正确的牧养必须呢要有蒙召的牧者啊。那怎么样确定是蒙召的？怎么样确定这个牧者就是牧养这群羊的？那这是一个要点。那在牧养当中呢，牧者呢，他有几个重点呢，才能够实现正确的牧养。那第一个呢，是讲到牧者的榜样和牧者的教导啊，这两样都有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10章14节啊，一般从11节到14节这里面，那特别讲到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有正确的牧养的牧者，必须呢是有舍己的这样的一个心，对信徒的这么一个生命的连接。那这个点再次突破呢，正确的牧养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就可以，这个不是，这个部分是有关这个牧者本身生命的状态。那前面那一个第一个呼召是很重要，没有呼召，没有神的设立，牧者不会有这样的心的。换句话说，能够为羊舍命的牧者是蒙神的呼召他才会的，没有蒙召的他很难具备这样的生命。因为蒙召的人呢会被神塑造，他可以效法耶稣，可以在这个牧养的当中呢为羊舍命。那在这个要点上呢，在海外多年来呢已经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把牧者的这个职分呢当作职业，那这个显然就是有问题了。那在教会做牧者，它不是一个职业，在外表的表象上看起来好像是个职业，但是在本质上它不是个职业，它是被神呼召的一个职分。那这个职分的内容和一般世俗的职业的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在世俗的职业的内容，它有一个职业的要求，然后在这个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内容完成了，那你这个职业呢就算是完成了，拿到相应的薪水。但是牧者的这个职分呢不是，他是一个舍命的状态。换句话说，当他来侍奉的时候，他整个生命投入在这个里面，他个人的侍奉和他所得到的薪水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不是说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是牧者的生命的状态。那当然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那牛，这个我们说牛在场上踹骨不能拢住他的嘴，那教会应当善待牧者，否则这个教会不会有神的祝福的。你恶待牧人，那你怎么得到牧养呢？你要善待。那在圣经里清楚的说，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要受加倍的敬奉。那这个呢是双向，但是呢单单从牧者的单向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教会怎么样对待你，都要有这么一个榜样的生命的这个状态，为羊舍命。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的4章16节，那这一节经文呢，我盼望在教会里面对牧养有关心的甚至参与的，你要好好的读这段经文。那提摩太前书的这个4章16节，这里面讲到牧者的非常重要的要点，它有两个要点是结合在一起的。那4章16节呢，这里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他说呢，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作为牧者呢，你要有谨慎，谨慎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 自己是什么呢？是自己的生命的状态，自己灵性的光景。然后呢，要谨慎自己的教训，这两个都要谨慎的。那自己的教训是什么呢？自己对信徒的教导。那自己的生命状态和对信徒的教导牧养，这两样都要成为作为牧者谨慎的两个要素。我时刻有对的生命的状态，蒙神喜悦的，我时刻有对的圣经的教导，确实是按着神的旨意。然后呢，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要恒心的守住这个职分当中的核心的两个职责，一个是对外的教训，一个是对自己的生命状态的持守，也叫做榜样。然后呢，有了这两样以后，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这一句经文呢，也是相当重要，因为这里面谈到了有关得救的事情。那在这句经文的当中呢，为什么我说大家要非常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记住这段经文呢？因为你的牧养和信徒是否得救有关，甚至和你自己是否得救也有关。那保罗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不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那作为牧者的这一个谨慎呢，是双向的，对自己对信徒。那有了这样以后呢，那这个责任呢，这个榜样呢，才能够在牧养的当中有一个正确的根基。那我要再次强调呢，你的生命的见证和你的教导与信徒的得救密切相关。那这个呢，一定要突破原来我们很多的比较浅的认识。他受洗，绝知受洗了，就确定得救了。那你的教导和牧养只是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是错的，非常不完全，甚至是错误的。那成功神学呢，就是非常大的错误在这个里面。那真正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是从你受洗到教会的牧养和进入天国，这是一件事情啊，是一个组合的，不能够把它分开。那在我昨天在讲这个，我们有洗礼的，讲洗礼班的时候，特别跟他们说，你的洗礼是你天国道路的开始，不是结束。因为在洗礼，在信主之前，你是走地狱道路的，灭亡的。你信了主了，洗礼成为基督徒，你开始走天国的道路，是永生的。那你是踏上这个路，你开始了，开始你天国的行程，直到见主的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是本人约翰写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有翻译成中文的。那这本书呢，请大家留意去看，那个呢，是对整个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从信主意识到他活在将要灭亡的城，他要去到那个不灭的城，整个的信仰的道路，人生的道路。那这是一个基督徒从个体的角度，他个人的经历。那这个个人的经历实际上是和牧养是连在一起的。你作为一个牧养的人，正确的牧养就是能够把这样的基督徒在他天国道路开始走进窄门，走上窄路，一直进到天国的，过了生命河，进到圣城的里面，你所有的牧养都和这个密切相关。所以如果你意识到了做一个牧者，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你的牧养才会正确。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牧养，你牧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否则你这个方向目标错的，你这个牧养不会正确。我再次回来说，成功神学的牧养是完全错误的，让信徒在地上过上美好的生活， 那这本书呢有被翻译成中文叫做活出美好，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个书是有毒的，在属灵上那个是 有毒的哈，比现在的这个这个肺炎还厉害啊。那那个东西是不好的，那是错的啊。基督徒不可能在地上追求完美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完美的，是糟糕的。那我们的完美生活在天上，在天上永恒的里面，那个是真正的完美，而且是永恒，不在地上。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那这个是你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你呢自己做这个榜样，我自己要对我的永生要谨慎，对我的得救要谨慎，那我对信徒也谨慎，这两样是并行的。不单是我们自己做牧者是否得救的问题，也包括当我们对得救的事情谨慎以后，我们直接会影响我们所牧养的对象，然后我们的教导也是和这个紧密相连的，你这个牧养才会是正确的。 OK， 所以牧者的榜样和你的教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了这一个要点以后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就讲到牧者牧人的责任。因为我们所牧养的对象，他们呢是和将来的得救有密切的相关，所以产生你的责任，这个之间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我再次说，如果你牧养的对象和他得救无关，那你所担的责任也许就是让他在地上欢喜快乐而已，你没有其他的责任。但当你知道你的牧养的对象，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的时候，你的责任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这一点哈。当你知道你所面对的信徒，你所牧养的信徒，你所做的一切的牧养的这个职分和他得救密切相关，你的责任就不一样了。首先你的责任感会非常的强烈，因为你知道你会影响到人家得救的事情，有关永生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件比这件事情更大了。如果做一个牧者，你真的爱你的信徒，爱你的羊，那还有什么比他得救这件事情更重要呢？就没有了。所以呢，你会把责任的这个态度，你的心态呢，会摆到一个对的状态，你的牧养才会正确。你每次看他的时候，那我在牧养的当中，我每次看信徒，我一定会看他的灵性，他的灵命，他的信仰的路是否走在对的路上，然后才是他现在的生活的状态。那他现在生活的状态和他的信仰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牧养的重点。你现在生活的状态，你所经历的难处，和你走天国道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上帝为什么允许你经历这个难处，经历这个挑战？那这个难处和挑战怎么样能够让你在天国的道路上得着那个正确的方向？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不是地上的利益，是天国的永生，是生命的益处。那这个牧养的责任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责任的态度和责任的内容。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23章第4节。耶利米书的23章第4节，那这里面呢也是责任的部分哈，这个是特别讲到从1节到4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那这个责任要谨慎自己，如果不按着神的心意去牧养神的羊是有祸的。然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责备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就和提摩太前书4章16节是连在一起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 道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卷，他们也必生养众多。第四节，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的责任，在信徒的有关得救的这个重大的事情上要尽责。那这个尽责呢，上帝他有追讨的。作为牧者，你在地上牧养羊群，我们一方面是对羊群尽责，另一方面要对上帝负责。如果你是蒙召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让我们牧养他的群羊，你真的知道那些所有的信徒是上帝他呼召的，是耶稣的血所买赎的，你真的这样看那些信徒的时候，那这个责任呢，不单是你对信徒的爱心，也包括对神的敬畏。有没有信这个责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有这个尽责的态度，你才能够有正确的牧养的。没有这个态度，不会有正确的牧养。我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的态度和方向错，我们的牧养一定是错的。我们关注的一定不是上帝让我们所关注的重点。那这个教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商业机构一样的，变成一个生意。那这个就错了，所以不可能正确。那第二个呢，是在以西结书的这个3:18-21。那这段经文呢，也是相当的重要。有关牧者的责任的问题。圣经描述的呢，是相当的全面，也很清楚的。18-21呢，他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对人子啊，对以西结，那也是对所有的守望者，也叫做牧者。那牧者呢，责任是在教会里面也做守望的，做看守神的群羊的。那这个责任是相同的。那18呢，耶和华对以西结说，或者说传递从神来的有关牧者的责任，他这样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那这个责任是什么呢？不管你所牧养的人，牧养的对象，他是否得救，你都要尽责的。你尽了责，就算他没有得救，和你并没有，你的责任已经尽了，你对自己的这个在神面前是可以交账的。但是如果你不尽这个责，你不警戒他，使他离开恶行，那他呢，死在罪中，耶和华会向你讨这个罪。19，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要救自己脱离罪。你做了，但是呢，他仍然应着景象，他仍然不肯悔改。那这个情况有的，我们不能够强迫人悔改，我们只能劝诫人，警戒人。但如果信徒他又就是不肯悔改，那将来他会死在罪中的。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自己脱离了罪。大家看这段经文和提摩太前书4:16的联系哈，这都是有联系的。保罗讲这句话都是与圣经的真理，那新旧约是连在一起的。20，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啊，这个叫做得救啊。这个义人是什么呢？他活在义的里面，或者说活在神的认可的状态的当中，但是他犯罪了。犯罪以后呢，你要警戒他，不警戒他，就是他在罪当中他不悔改，他会灭亡的。这非常清楚的圣经的教导，我们的牧养和信徒的得救有关系的。OK， 然后二十一节，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那这个义人是被神算为义的，他走公义道路的，他心里面是爱慕神的义的。当你警戒他，他意识到他会悔改，他一定会悔改。那会悔改，他就会得救。我们就尽了这个牧养的责任。所以这个是有关尽责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当一个牧者如此的在牧养当中尽责的时候，你的牧养才会是正确的。否则你不能有正确的牧养。那这一段经文当中，我再次跟大家说，这段经文有个核心词叫做警戒，警戒恶行啊。牧养责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圣经一再强调的是警戒信徒不要犯罪，不要活在罪的里面，而不是想方设法哄信徒开心呢。大家你有没有看到教会和社会的区别，和商业机构的区别？教会是敦促信徒走公义的道路，离开罪恶，活出良善的生命，结出生命的果子，得救的。那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警戒人作恶呢？因为我们本来是活在罪的里面的，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就是要脱离这个罪的残累，因为耶稣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来到教会呢，在牧养当中，神的道、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脱离罪的残累，你才能活出义的生命。所以教会对罪的责备，对信徒的生命不要落在罪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养的要点在这里。如果做一个牧者，做一个教会的牧养，你在教会当中，你在罪的方面你没有够力度，甚至轻描淡写，甚至连讲都不敢讲，你不会有正确的牧养。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个教会如果他不讲罪，他不敦促信徒要警醒，不要犯罪，如果犯罪要悔改离开罪的话，这个教会的牧养一定是错误的。 OK， 那这一个部分呢，在近代的这个成功神学呢，已经对教会产生极大的伤害，很多教会不敢讲罪的，怕得罪信徒，讲了罪得罪他，他就离开教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讲罪，他留在教会，他是地狱之子，他不是天国之子。约翰一书，他活在罪中，他是撒旦之子，他不是属神的。你要讲罪，敦促他悔改，离开罪，他才是神的孩子。那教会当中，在这个牧养的环节上，在近代大大的出问题。所谓的福音派现在在这个点上已经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再次跟大家说，现在福音派的这个词已经很难代表一个纯正的符合圣经的信仰，很难代表了。现在很多的教会都称自己福音派，成功神学的，搞灵恩的，在西方接受同性恋的，都叫做自己是福音派。那现在福音派这一个词已经不能代表什么了。那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不敢讲罪，重点不再讲罪的问题，不再讲悔改，不再讲生命的改变，不再讲建立公义的生命。这个教会的牧养是错的，不可能有正确的牧养的。OK， 所以这是以西结书的这段经文，也是在我们牧养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点啊。然后呢，希伯来书的第13章。17节，这段经文的里面呢，讲到牧者的责任。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从前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牧养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对你所牧养的羊群信徒 为他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警醒到什么地步？将来要向主交账的。你作为一个正确的牧养，教会正确牧养，你作为牧者，你对信徒的灵命有没有关注到？直到他见主面的那日，如果他还在你牧养的责任的下面，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当你关注到这个地步，尽了这个责任，你的牧养才会是正确的。这些羊是神给我，主托付我要牧养的。那牧养到什么地步呢？牧养到主喜悦的地步，牧养到主在再来的时候他要悦纳的地步。那我呢，作为神的管家，我要向主交账的。所以对这些信徒，我对他们的牧养是什么呢？我见主面的时候能跟主交账吗？这些生命是主所喜悦的吗？还是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并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还是拉这些信徒做了很多事情，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奇能异事，但是他们仍然是作恶的人？那如果是这样，主不认他们，不认识他们，我们怎么跟主交账呢？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你想要有正确的牧养，这一个要点是有的，为他的灵魂时刻警醒，将来要和主交账。这个信徒他将来能见主面吗？见主面的时候主会悦纳他吗？那如果不能的话，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灵命在哪个部分？我需要去帮助他，牧养他，带领他，让他能够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那这是一个牧养的责任。那我讲到这两点的时候，大家就应该知道了，牧者这个责任极重。在教会牧养这个事情，我前面说的呼召啊，没有呼召你做不到的。我以后会讲什么叫做呼召哈，没有呼召你做不到的。那个重担，如果不是神的能力托住，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承担。如果你认识到你牧养的责任，除非你没有认识到牧养的责任，你以为教会的牧养就是弄一群人，然后有钱，人多就可以了。那除非是这样，好像做生意一样，你没有这种压力。你一旦意识到牧养的责任大到这个地步，和他得救有关，要对他一生的警醒，要向主交账，那个责任是极大的，没有呼召做不下去的。但有呼召，在这个责任的里面，你才能够有正确的牧养，否则不能的。那这是第二个部分，责任啊，责任很重，很重啊。然后呢？第三个呢，讲到牧人的警戒，有责任就有人追溯责任。谁来追溯责任呢？上帝来追溯我们的责任。我刚才读到这个耶利米书23章1-4节，神会追讨牧者的。那在以西结书的34章4节，这里面也讲到牧者的责任，和前面的三章的这个以西结3章的那一段有点类似哈。那雅各书呢，3章1节里面，这里面他特别讲到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呢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那中文的翻译呢叫做受更重的判断，那原文的含义呢是更重的审判。不要多人做师傅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大家毛遂自荐的，然后都要冲到前面去做教导，做教会的牧者，牧养和教导。雅各说你别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责任呢很大，这个责任呢你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不单是你救你自己，你还要救听你的人，你有双重的责任。那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如果你的教导牧养是错的，你对信徒是误导的，你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那这个更重的审判并不是打多少板子的问题，我们自己在救恩的路上可能会被神惩治，甚至被神弃绝。像保罗说的，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说绝对不少见的。 在教会做牧者自己没有得救，这个情况在整个圣经历史2000年历史上多的是。那我们自己要时刻的警醒，有这个以后，你才能够有正确的牧养，有没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那犹大书呢？哦，我这个打有点问题哈，是一章二节，犹大书。我看犹大书，哦，不是十二节，是十二节，一章十二节。那一章十二节里面也讲到牧者的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吹荡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了又死，连根拔出来。那犹大书呢，在这里面也特别提到有关牧者的问题，像这个原则呢，在旧约里面讲过的，那些牧者呢，他们吃羊的肉，他把神的羊宰了吃，但他并不是真正牧养他。在新约的时候呢，犹大在这里特别讲到那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牧养不是为了神的羊，不是在神面前尽责，是为了自己的饭碗。那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可怕的。在中国近代呢，王明道这位老传道人啊，我非常敬佩哈，这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老传道人王明道，他写了非常多有关牧养教会的这个文章，都是相当宝贵的啊，请大家呢多多去读哈。老一代的这个传道人，他们真的是属神的，从神那里领受的有关牧养、有关责任。那王明道呢，多次讲过有关牧养的责任的问题，他责备那些为了饭碗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那这个呢是很糟糕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他如果不受这个警戒的话呢，他将来在神面前会被神惩治甚至弃绝。那有正确的牧养的人，他一定要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自我的警戒，知道神这样警戒我，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牧养。换句话说，一个牧者要对信徒有一个勇敢的心，去责备他们的罪，让他们悔改，让他们活出公义的生命，也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对神要负责的，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会看着并且追讨，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尽我当尽的职分，这样呢你的牧养才会是尽职尽责的。所以第三个警戒和第四个责任呢，一个是偏重于对信徒，第二要点牧者的责任，第三个牧人的警戒是对牧者自己啊，也是提摩太前书四章的这段经文向后的一个延伸。是不是本着敬畏神的心来牧养？那你这样呢，你才会有正确的牧养，否则是没有的，做不到的。一个牧者不敬畏神，不可能有正确的牧养，一定没有的。然后第四个小点是讲到牧养的主旨。那在这个牧养的主旨的上面呢，我呢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点？按照我的观察，有很多做牧者的神学院毕业的，他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牧养教会，我牧养教会真正的方向是什么，他不知道。在多年前，我曾经见过一个神学人，这个神学生，那他毕业了，毕业之前呢，有机会跟我碰面，那时候我在牧养教会一些年，不是很长啊，他就问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牧养教会呢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他说我学了很多啊，你告诉我有个最关键的点。我说呢，最关键的点是教导圣经。他说这是我最弱的，我在神学院读了好几年，我最弱的就是教导圣经。那我说你最关键的点最弱，你怎么牧养教会？这个是一个常态啊，现在的神学院教导神学生都是那些所谓的方法论， 你怎么牧养教会？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这个招数，这个招数，这个经验，那个经验。他丢掉了牧养教会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是教导圣经。因为教导圣经才是牧养的主旨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四章十六、十一到十六节。那这个主旨是什么？叫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是中文的翻译，那原文的如果翻译成英文叫做装备圣徒，叫 equip the saints， 是装备圣徒。那你用什么装备呢？前面讲的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啊，是用神的话用圣经来装备圣徒，使他们被成全。被成全被装备是生命得到改变，被神的话语建立起来，靠着神的话成圣，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十七节，他祷告，祷告天父，求你使他们成圣，因为你的话，求你使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那这个牧养的主旨是什么呢？你的目标呢是成全圣徒。你靠什么成全圣徒呢？使徒先知所领受的圣经。那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牧养才会是正确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在近代的福音派教会的当中，很多教会是搞活动的，不是真正的牧养信徒，是搞活动，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这个事工那个事工。那很多教会他很专注于传福音，我就一直把这个传福音我画个引号，你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吗？是完备的福音吗？还是你传的福音跟传销差不多？什么叫做传福音？那当一个信徒自己的生命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他还是属灵的婴孩，你怎么会让他担任那么多的教会重要的职分？你不是把这个孩子压垮掉吗？这都是在牧养上出现的问题。那牧养的这个主旨呢，是成全圣徒。你所有给这个信徒的侍奉，都是为了成全他的生命，建立他的生命的。这两样是并行，或者说是一个 package， 叫做一个组合。他要侍奉，他更要装备，圣经的装备，侍奉，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个组合，不能切开的。那前段时间我辅导一个信徒，他呢是从原来的教会的背景，后来到我们教会来，他说他呢要给，要侍奉，我说很好，你要给要侍奉很好，但是你凭什么给？你给什么出去？你给别人的是什么？你给别人的应该是从神来的，建立他生命的那些的真正的宝藏，叫金银宝石。但你自己都没有装备，你怎么给呢？在提摩太前书，保罗教导提摩太说，那个农夫要先得粮食，然后才能够分给别人，你自己要先得粮啊。这个粮食是什么？你先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我们所有的去装备圣徒是凭什么装备呀？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成功学呀，是上帝要装备圣徒，透过我们，那我们呢要得着上帝如何装备圣徒的那些的材料，金银宝石，圣经的话语，圣灵的能力，然后才能够装备圣徒，成全圣徒，然后他们和我们一起侍奉，在教会当中侍奉中成长，因为这才是一个对的一个组合，否则这个方向是错的。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特别讲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马大呢侍奉耶稣做了很多，他心里面就烦躁了，他到一个地步来抱怨主，他说玛利亚不干事情，坐着听道，那到这个地步呢，连耶稣你都不管。玛利亚对耶稣提出质疑的，所以你这个夫子 你的带领有问题，我对你的牧养我有意见，你看我累得半死。玛利亚在那边不做事情，那耶稣怎么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挪去的。那马大是什么？你为很多的事情劳苦愁烦，但玛利亚却得着了上好的福分。耶稣真的需要马大伺候他，耶稣才会有饭吃吗？真的吗？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难道没有马大，耶稣就会饿得没有办法吗？是这样吗？我们侍奉神真的是没有我们，神的事工就做不成吗？真的吗？神是透过我们的侍奉来建立我们，不是用我们的侍奉神才能够做成他的事情。这个次序一定要搞清楚。玛利亚听耶稣的道，最后坐在主的心意上，用香膏抹主。耶稣说将来传福音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因为她确实坐在主的心意的当中，这个是重要。我们凭什么能够坐在主的心意的当中？因为听神的道，听神的话，听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并且坐在他心意的里面，这个才是教会牧养的主旨。你所牧养的羊群，他们真的能够听到神的话，并且明白神的心意吗？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这个是重点的。那有这个重点，你的牧养的方向才会是正确的，你才会有正确的牧养，否则你的牧养一定是错的。我讲到这里，可能你需要反思一下你自己的教会。如果你是有牧养的，你想想你的牧养，你在牧养什么？你的主旨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这样子牧养？你教会里面真的是玛利亚多呢，还是马大多？在神面前领受神的道，坐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呢，还是为很多事情劳苦愁烦，最后抱怨，抱怨人，抱怨神？那牧养出了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啊，有关怎么牧养的这个问题。那我自己呢，和我们教会的同工，我曾经讲过这个，每一个同工我都和他们说，如果你在侍奉的当中，你觉得你已经燃尽了啊，英文叫做 burn out， 你已经耗尽了，你已经到了马大的这个地步了，你赶快停下来，不要做了，安安静静的到主面前听道。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有足够的装备，你在侍奉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实践，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牧养才是，你的生命才是正确的，你的牧养你所有的侍奉呢才是良性的，你会越侍奉你的灵性越长进，越侍奉越有力量，而不是越侍奉越抱怨。那这个呢是在教会牧者的当中，牧养的主旨你把握得住，你对每一个信徒都在这个主旨的当中去成全圣徒，你的牧养才会是对的。 OK， 所以这个做牧者呢，你对你的羊当然要了解，你要观察他啊，他到有没有到这个地步，没有到这个地步，你强迫他去做他不能做的事情，你让婴孩去扛成年人的担子，你就把它压垮了。那这个是我们在牧养当中的主旨啊。那在我教会当中，我的主旨我10年不改变的，就是以弗所书这段的经文啊，扎根真道，广传福音，成全圣徒，建立教会。你的教会的主旨在真道上，你在真道上才能够传正确的福音，然后你才能够成全圣徒，你才能够真正建立属神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对主旨的认识和你牧养的正确与否的关联。那第五个小点呢，是讲到牧养的体系。教会的牧养的体系，或者说教会的牧养的结构要对。那这个和呢正确的牧养相关，换句话说， 一个教会不是一个牧者就可以包打全体的，做不到，你需要同工，你需要有很好的教会的配搭，上帝本来就配搭教会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面特别讲到上帝的配搭，在神的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使徒和教士，第二第三第四啊，七次七次七次，他有很多的职分配搭在一起。那配搭以后呢，才能够使你教会的主旨能够实现，这个体系是帮助你主旨实现的。在这个主旨当中你可以成全圣徒，在这个主旨的里面，在这个配搭的当中你可以做到尽责任警戒，这个很多牧者在教会当中正确牧养的部分都能够实现。那如果一个教会它的体系出了问题，这些都做不到了。所以多年前我开始做侍奉的时候曾经和一个牧师交流过，我说我的领受呢是使徒行传第六章，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那位牧师就说呢，这个是对，但是做不到，教会事情太多了，那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你做不到，你没办法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我就不说什么，因为我刚开始侍奉我是顺服的，但我心里面会说话的，我心里面的话就说，如果是这样，你的侍奉一定只是在这个点上你就做不到了。如果你不能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你就不能完成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责任，做不到你就没有做到应当产生的结果，做不到你就没有结果，就是这样。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有的。使徒行传第六章到一个地步连使徒他们也做不到，因为饭食的缘故教会里面产生了争执。那使徒怎么办呢？他们会不会说也做不到那就算了，我们就管理饭食吧？使徒是这样吗？使徒不是的。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呢，他要抓到牧养的重点不能放弃，那影响这个牧养重点的问题要解决，怎么解决呢？他们选了七位同工。那这七位同工呢，中文翻译成执事啊，像原文大概不是执事，另外比较靠近长老的这个职分啊，这以后在治理上面我会讲的。那因为有了这七位出来帮助，他们就解决了在专心的这个事情上的困扰，就可以持续的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牧养的体系可以让我们完成正确牧养，这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你要完成正确的牧养，你必须要专注怎么样能够建立起一个对的一个牧养的体系，教会的同工结构，这个对每个教会都是重要的。在这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哈，在这个部分呢有关牧养结构这个部分哈我看我列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4章20节。使徒行传14章20节呢是讲到保罗和巴拿巴。那他们呢要到各城去呢安立长老，20到23节。那主要是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这个是一个牧养体系，牧养的责任和体系的设立，保罗巴拿巴就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对一个教会能够完成正确的牧养，这个体系是重要的。哎，那提多书这段经文呢，是讲到长老的设置，你怎么设置长老的问题。保罗对提多的一个嘱托，让他去克里特。那去了克里特以后呢，他在教会的当中做事情。那在教会做事情，他在各城设立长老，要设立这个治理的架构。那有了治理的架构呢，你才能够完成正确的牧养。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 那今天呢，这一课呢，我主要重点呢是讲到牧者的这个部分啊，可能有关信徒的这个部分就要移到下一课了，时间的缘故。那牧者这个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再次回头把这一课呢，稍微把几个要点给大家再强调一下。一个教会如果有正确的牧养，必须要有对的牧者。牧者不对，不可能有正确的牧养。我再说，不是靠什么方法啊，靠什么正确的方法，什么有效的方法，这个教会的牧养就正确了，不是。首先有牧者，那这个牧者呢，要蒙神的呼召的。有了牧者以后，这个牧者应当在这五个要点上，每一个要点他都要很好的把握，在教会的当中，你才能够完成正确的牧养。所以这个是有关牧者这个部分。那个讲到录音呢，外邦教会建立的典范呢，那今天显然是不能放了哈。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那一个讲到呢，也是讲到有关教会牧养的问题。那个讲到呢，特别对于外邦人，为什么讲到外邦教会？那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呢是第一间外邦教会。那安提阿教会的情况呢，和华人教会呢是非常像的，因为我们现在华人教会的情况和安提阿的情况很像。我们和西方的教会呢不太像，因为西方的教会呢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我们华人教会好像安提阿教会很多是第一代的信徒。那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个教会的建立和安提阿就很像。那安提阿呢，我只要强调两个要点，他这个典范在哪个？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那巴拿巴呢，他是好人，因为他是好人的缘故，很多人对福音产生了好感，所以呢就愿意呢到教会信主。那这个福音事工完成了没有？没有完成。所以巴拿巴呢，他知道呢这个福音事工呢还需要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是教导，教导福音真理。他怎么办呢？他去到处把保罗找来。那这个呢是巴拿巴的认识，也是圣灵对巴拿巴的带领，是神的带领。他把保罗找来以后呢，保罗呢就在安提阿一年之久讲解圣经，然后呢门徒呢成为基督徒。请大家知道这个转变哈，门徒成为基督徒，这是个转变。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他做门徒呢，他愿意来接受这个信仰，被这个信仰的走信仰的路，他愿意的是门徒。那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真正成为基督的门徒，原来的门徒是跟人的，后来他真的是跟随基督的，生命产生改变。那生命改变的一个核心要素是什么？保罗一年之久教导圣经。那这个一年可不是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月一个主日，一年52个礼拜，不是的。保罗在那里是从早到晚每天在教导圣经的，那个量至少是我们一年的7倍以上，甚至是14倍。换句话说，他那一年可能等于我们的7年甚至14年。那这样呢，这个门徒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是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圣经的真理建立起来。那在这个点上，我再次强调，我们华人教会会停留在巴拿巴这边，不要保罗的。那个牧养不正确，不全面的，是偏颇的非常多。你只有爱心，那个不是正确的牧养。爱心和真理这两样才能够完成正确的牧养，所以这一个点呢请大家留意。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在牧养的当中有认识啊，真正正确的牧养是从你而来，从你的教导来，从你的圣经给我们的典范而来。愿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对牧养真正有关心的，甚至参与牧养的人，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学习，让我们的牧养是正确，特别在牧者的这个层面，让我们是正确的，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在牧养的上面能够备受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 好，再见哈。